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 EP97 的时候呢，我们有聊到了樟宜机场的销售员的奋斗史哦。那我没有想到呢，就是我们这集节目一播出之后呢，我们竟然收到了听众朋友他们主动的来信哦，就说诶，他也有一些在新加坡那边工作的经验，以及呢他现在有在加拿大那边工作的故事，想要来我们节目上面跟我们做分享哦。所以呢，我就很高兴的跟我们这位听众稍微做了一下内容确认之后，发现说他的故事真的是超级精彩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很高兴的邀请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Milly， 他来上旅行快门跟我分享呢，他当初在新加坡机场的工作故事，以及他现在呢在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以及在当地呢看到加拿大一些有趣的地方。我们欢迎今天来宾 Milly。
Hello， 大家好。旅行快门的听众好，我是 Milly。
好 Milly， 那我真的很开心，就是说呢，我们会有主动听众来跟我们回馈说他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他自己的旅游故事哦。那当初呢，你是怎么样得到一个在樟宜机场工作的机会呢？
那时候是学校就是有实习的机会，然后就是让我们去面试，然后我就跟同学一起去面试，然后我们就面试上这样子。对，
面试机场的工作，那你是本身是念什么样的背景的科系？
我本身是外语系，所以那时候学校就有提供这些地勤啊什么的实习机会，这样子。
也太好了吧，竟然还是可以到国外的机场去实习啊。
对啊，蛮多学校都有这方面的合作，然后我们学校就刚好是一间，所以就很幸运这样子。
为什么我当初念书的时候没有这种讯息呢？OK， 那所以说你们到那边地勤的工作是某一家公司的地勤，还是说你们是去那边或者是应该说你们在那边做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那边工作是，我们是隶属机场的，所以我们很多航空公司都要一起做，像我负责的可能就是春秋航空啊、苏雾太平洋，然后有时候也会帮不同的航空公司一起，就是一起服务旅客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 checking passengers， 然后还有做登机口啊，然后登机广播这类的。对，就蛮多这种事情
哦。所以不是隶属于某一个航空公司下面的地勤，而是说算是代理吧。因为我记得这样子的工作应该是说地勤他们代理的某些家航空，那他们就处理他们在新加坡那边所有的登机啦，或者是 check in 的等等这些工作。
对、哦、所以我们应该算是代理的。
OK， 那你做地勤的工作做了多久啊？
我在那边待了2年。
两年，你知道我其实一直很佩服地勤，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搭飞机的人哦。那常常就是说在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在帮你 check in 的那一个非常亲切的小姐哦，那 check in 完之后呢，你到登机口你又看见她了，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但她很辛苦，你知道吗？就两边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呢，要服务我们所有的乘客呢，安全的搭上了飞机，她的工作才结束。
对，我们每次都是很多旅客看我们说，哎，你们刚不是在柜台工作那个小姐姐吗？怎么现在要跑来这里了？然后我们说，对啊，我们就是两边都要做。然后有些旅客还会问说，哎，刚那个人是你吗？还是双胞胎之类的？就是我遇到有人这样子讲，我说对，那就是我这样子。
那你在当地勤的这样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啊？
有趣的故事，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是我服务春秋航空，就是飞上海的这个，比较多时间都在做这个，然后就遇到蛮多旅客，就是可能会带榴莲什么的， 然后其实是登机完全不能带这种口味比较重的水果，因为你会影响到其他旅客。然后但我们就有遇到旅客就强行一定要带进去，然后我们的主管就叫他当场在登机口吃掉，就别人在登机的时候，在忙登机的时候，他就在登机口把榴莲吃掉，然后最后才让他上去。可是他非常的生气，就我们遇到蛮多这种的。
等一下，榴莲这种东西可以带上飞机吗？它看起来应该是攻击性武器吧？
对，就是很容易得到投诉，所以我们就是蛮强烈的，就是建议旅客不要带。然后我们那时候也练就一个就是蛮强的嗅觉，就是每次 check in 行李，我们都一定就是大概闻一下，然后就是闻到味道很重的东西，我们就是马上请旅客打开行李啊，让我们检查什么的。
所以其实地勤也要有机场缉毒犬的功能。
对，差不多，真的很怕被投诉这样。
所以还要闻一闻，不对，这是榴莲的味道。
对。然后那时候也还有遇到哦，在登机口的话，印象蛮深刻。我有一次是遇到那时候飞机就延迟，然后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大家都很累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很怕被旅客骂。可是那个航班真的是算我遇到，就是完全旅客没有吵，因为那些中国大妈他们在跳广场舞在机场。我印象超深刻的，他们在登机口面前跳广场舞，大家就排排站，然后所有旅客看到都傻眼这样子。
等一下，那是什么画面？他们在机场跳广场舞？
对，他们在登机口那边，然后最后飞机都要飞了，我就说要飞上海嘛，然后大家还继续跳，就音乐很大声，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印象超深刻的。
他们是什么样的机构或团体吗？就是他们
他们好像就是那种一般出来玩的那种旅游团，然后可能就觉得哦飞机 delay 吧，然后就跳，大家就开始跳广场舞，就跳得很嗨，还自己带音响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蛮特别的。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齁，中国大妈真的是我们在旅游当中的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真的，就他们会让你就是很意想不到的，你知道很多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样子。
对，当然我们不是说去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一件事，是常常会发生一些让你出乎意料的这种。
真的，
对，有时候真的觉得说其实中国大妈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生物。
真的，那时候我们都傻眼，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人家跳广场舞，之前只有在影片看到，然后那时候看到也觉得蛮厉害的。
OK， 那你们当下应该一堆人拿起手机开始录影吧？
有拍，但是后来就当然被要求删掉，但是那时候拍就看了就觉得好笑这样子。
是，所以是他们是 check in 完之后进去，然后在登机口里面就开始跳广场舞。
嗯，对。
哇，对，那个景象应该是蛮壮观的。
真的，真的。
OK， 所以你在那边的服务工作应该是比较多是服务中国的旅客。
嗯，对，但是因为上海算是就是国际点嘛，所以也蛮多外国人去的，然后蛮多外国人还可以讲中文，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觉得他们也蛮厉害的。
哦，所以也是因为语言的关系，所以说你们比较多是服务中国的吗？还是说刚好因为公司签的这些航线就是比较偏中国的航线？
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台湾人讲中文嘛，然后普遍台湾的英文也不错，所以就让我们去做这个春秋或是其他中国航线的。因为其他可能像马来同事或印度同事可能没有办法讲中文，那这样 check in 的速度可能也会比较慢啊，或是说服务客人不周到什么，所以那时候就普遍都是排台湾人坐中国航班这样子。
嗯，了解。那因为我知道一般的年轻女生哦，其实她们都会梦想着说希望能够当空姐啦，或者是在飞机上飞来飞去这样子。那你那时候是一开始就想要选择地勤的工作吗？还是说其实你也是有一个空姐梦呢？
没有，我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完全没有想要做空姐，就我直接只想做地勤，我就喜欢在机场。可是我身边蛮多朋友都是想要当空姐这样子。对，然后可能就把地勤当一个跳板，然后我就是想说没有，我完全没有，因为我很怕那个在飞机上那样子 走来走去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你也怕飞机掉下来？
对，超怕。我每次搭飞机前我都会看那个就是飞机坠机的影片，就吓自己，因为就觉得很担心，可是又爱看这样子。
就喜欢飞机，但是呢不要在上面这样子。
对对，所以就是那个也算是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然后因为中国大妈们非常喜欢逛免税店，所以他们每次一去逛，就是大家你知道就是一起挤在那边啊，东西可能就互相乱拿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最后要登机的时候，就有一个阿嬷她的护照就不见了，然后那时候他很紧张，我们也很紧张，因为我们会被他 delay 到，我们可能就不能下班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找从很就是很远登机口啊免税店又找遍，就是没有。然后那时候凌晨三点，我们就只能让航班先飞了。然后他一个人就很无助，他就哭，他是一个就是阿嬷。然后那时候你当然会心疼，可是你又会觉得很累，因为已经凌晨三四点了。然后我们后来有联络就是中国大使馆，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在那个服务时间里，所以就没有办法联络到他们，就只能让那个大妈就是留一晚这样子，然后后来才把他送回去。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你知道他们买免税品买得非常疯狂，就是那个护照掉，还有人可能会叫你帮忙看他们的小孩，就为了要去买免税品之类的，这样子。
就是要买免税品的时候护照都在啦，要登机的时候护照就不见了这样。
因为好像有护照跟登机牌才能证明你就是在登机口，对，你要登机，好像对，反正就免税这样子嘛，就他们会检查，所以那时候很重要，买完了就都不重要了。
对，就是买免税商品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同时要求我们出示护照跟登机证嘛，确保就是你是真的是准备要飞行的。好，但是真的，我觉得护照这件事掉了，真的是有一点点粗心大意耶，这
真的就蛮夸张的。那时候遇到那个阿嬷，就而且还凌晨，就是大家都很想赶快回家，可是为了他，可能就要多陪他，因为要搬一些东西，要把他就是因为他不能出境的嘛，所以就要重新再入境新加坡之类的这样子。
哦，可是他身上没有护照，他还可以重新入境新加坡吗？
其实有两个方法，就是一个的话，如果他可以等到那个另一个航班登机的时间，可能没有超过可能一天还是什么，他其实可以留在登机口，就是可能到时候地勤再护送他到那个航班。可是那时候我记得他有出来，可能我们有给他弄文件还什么的，就是他后来好像还是有出来这样子。
哦，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很难忘的经验哦，就是到了机场之后呢，结果 check in 完，结果飞机飞走了，然后我们又被遣返回来，所以又重新入境了一次。
错过飞机这个真的很让人崩溃，就我有遇到旅客就真的是他自己 miss 掉那个飞机，然后就在登机口破口大骂，这种的非常多，就是真的，然后你就必须一直跟他们解释啊，就飞机不能为了你嘛，然后他们可能大部分旅客都是为了买免税品而 miss 掉这个班机，然后我就觉得得不偿失，你知道，为了免税品的东西然后还错过班机。
对啊，那就是自作孽嘛，就是你自己爱买，然后你又搭不上飞机，然后你又来骂地勤，你真的是搞什么？
真的，可是我们遇到很多这样子的。
对，那我自己本身那一次的经验是刚好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机场，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下大雪，那前两天就是下大雪的情况下机场就是封闭嘛，那 可想而知就是当你机场重新开启的时候，机场大概就爆炸了，就是一堆人嘛全部都挤在那边，然后就 check in 的时候呢就大 delay， 然后我们他 check in 让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其实也没有去逛免税商店，因为其实亚洲机场其实那边没什么东西可以买，所以我们就直接冲到了登机口之后呢，飞机还是飞走了，就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真的。
然后那一天就真的是机场一日游，哎，就是你还要再重新办理入境啦，啊，然后还要取消，就等于是你要取消你的出境。然后重点是你知道吗？他还不让我买免税商品
啊， 真的很夸张哎。
对对对，所以这有时候在机场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觉得哦妈的，这
真的，
对对对，所以我也能理解，就是这些乘客他们所谓在机场里面破口大骂。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是因为自己买免税商品而导致错过了班机，这真的是自己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真的，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就不然地勤被骂真的是很衰，就是你自己爱 shopping， 然后还怪到我们身上这样子。
是啊，何其无辜呢，他们还为了耽误了他们的下班时间呢。
对啊，真的，我们还要护送他们什么捡行李的。对啊，
对，好，那你在新加坡那边待了两年的时间，在当地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在新加坡有趣的故事哦，因为我在新加坡哦，我那时候去小印度，就是我觉得小印度算是蛮特别的地方，在新加坡。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真的完全以为自己在印度，就超多就印度人啊。我们还在那边吃可能印度咖喱，还有他们的饼。然后那边我真的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印度人他们，比如说我们要走路的时候，然后印度人都会并排走，他们都不会就是一个一个走。然后他们会整个 block 那个道路，所以我们每次走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可能我们就要绕下来，然后再走过来，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哦，这个地方真的超不像新加坡，因为新加坡人怎么讲，就是比如说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都走很快，然后也会一个一个这样走，不会有人这样子并排走。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哦，这边小印度真的蛮特别的，就觉得很像印度这样子。
你有去过印度吗？
没有，可是之后可能会想去看是不是跟这边小印度一样的文化。
我跟你说，印度人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蛮特别的。
我觉得印度人其实他们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民族，欸，就是他们之间真的速度哦，因为可能我们以新加坡来讲好了，新加坡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国家，所以说呢，可能像你前面讲的，每个人走路非常的快啦，或者是说呢，他们整个节奏上面来讲是相对比较快一点点的，但是呢，印度呢真的就是慢慢来，
真的。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非常非常的近，就是我们华人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最舒适的一个空间距离感，哦，可是呢印度人没有，哦，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靠近，有时候甚至在排队的时候前胸贴后背的那个，这个就是印度人他们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距离感。
真的，我那时候就看到，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那种很团结的感觉。我在新加坡算是那种真的很努力工作的人，就是我平常休假我还会就是要求我要加班啊，或是多做。所以我在新加坡真的，我有去水族馆啊，或是环球影城玩，可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不推荐，可是真的我觉得在新加坡可能三天两夜很快就玩完了，就是真的新加坡非常的小，所以我都用我的年假去其他国家玩，觉得还比较值得。
也是啦，真的新加坡呢，它真的领土非常的小，那其实观光景点也没那么多，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去新加坡可能还是以出差啦、商务等等的为目的，那或者是购物，那其实以观光景点来讲，真的就是像圣淘沙啦，或者是说还有像是那个鱼尾狮嘛，所以其实呢通常我们在安排新加坡的行程可能就会跟马来西亚啦或者是其他国家绑在一起，对，那
对，
我觉得这个呢会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做这样子的安排。
对，新马的旅游，
对对对。那我们前面在聊到在地勤的工作的部分呢，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你觉得身为一个地勤你需要具备的一个特质是怎么样子呢？
我觉得地勤具备的特质一定是那个 EQ 要很高，可是我觉得我在那边 EQ 没有说很高，有时候还是会被客人气到，真的是会很生气，你很想要骂回去这样子。我觉得 EQ 是一定要的，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语言能力也一定要具备，就是基本的英文一定要可以这样子，然后再就是我觉得那个抗压性也要很好，我觉得这三个是非常就是需要的东西。 如果你缺少任何一个，你真的这个工作没办法做超久的，真的。
对，因为呢，真的我们在机场上面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人生百态哈，就是
真的
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会在机场里面发生，所以你本身第一个 EQ 真的要够高，再来就是你的耐心真的要够好，而且呢，你要有一颗服务的真诚的心，不然呢，很难在机场的工作里面做得长久，
真的。
好，所以说你后来离开了新加坡的工作之后，你就到了加拿大那边去 working holiday。 对，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留在新加坡工作呢？
那时候有一部分是因为要回台湾，就是完成学业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因为某些私人因素，所以还是有回台湾完成学业，然后刚好碰上疫情，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航班就是其实都关掉，然后我就觉得对啊，也不是一个好时机留在那边，就对，蛮多因素，后来就决定回台湾。然后要回台湾前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不行，我就不能这么就是之后都待在台湾工作，因为我蛮喜欢旅游跟玩的，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来抽个打工度假。然后那时候蛮幸运，就是加拿大打工度假很多人抽，可能好几年都没抽到，可是我蛮幸运抽两个礼拜就抽到了，然后我就赶快就是那时候回台湾就完成学业后，我也开始申请签证这些东西。
所以你是在疫情期间去加拿大的？
对，我觉得今年五月的时候来，所以还算是碰上疫情的时候。
欸，你真的是胆子还蛮大的。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能再等了，就是一直一直拖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不管什么时候可能疫情不会那么快结束，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来吧。
是，疫情呢确实不会这么快的结束，但这个时候应该台湾来讲应该是相对安全的才对啊。
对，没错，我家人都这样说，他们都觉得我很疯狂，就是硬要去这样子。
那你在加拿大那边看到他们的防疫状况做得怎么样呢？
这边因为我是待在小镇，然后这边我必须要说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戴口罩，像之前在室内还是都会戴，但室外完全都不会。然后之前我有参加那个音乐节，然后可能就是一两百个人吧，就大家在那边跳舞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这边镇上一直都有说，哦，我们防疫可能就是都不错，就没有确诊，就没有任何 case 出现。然后那个音乐节过后，可能隔个礼拜吧，就说有三四个确诊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看到，我们都想说哇，那个音乐节真的就是一个大家都聚集的概念，然后就对，就小爆发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国外哦，他们真的好像把疫情这件事情当成是流行性感冒，好像也没有很认真在防疫。
对，我觉得这边的人还是没有，可能没有像亚洲，就像台湾那么的看重，就是在室外都还要戴口罩，这边是没有这样子，
就是完全没有人在戴口罩。
对，没有。然后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去超市也不用戴口罩，但现在又开始要戴口罩，因为可能又有第四波啊，疫情要出现这样。
其实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哦，就是呢，虽然台湾现在疫情稍微趋缓了，但是还是要避免群聚啦。像是刚刚讲的这样的音乐会啦，或者是那种大型活动，真的还是尽量避免哦。那或者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随时戴好你的口罩。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防疫事情把它做到最好，不然疫情就会像在国外一样，好，不断的复发，不断的复发，那真的这个疫情就没有终止的一天。
嗯，没错。
对，好，那你后来在加拿大那边工作的时候，你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
我在旅馆做防务员的工作。
防务员，那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防务员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吗？
防务员就是一个很体力活的事情，就是你可能就是要扫房间，也是大部分台湾人来加拿大打工度假会选择的工作，就是扫房间啊，然后旺季的时候可能一天就是二十几间什么的，就是每一天都很累，真的就是体力活，完全不用运动就会瘦的一个工作。
所以你们除了打扫啦，可能还要什么清洗棉被啦，或者补充备品啦，就是可能像我们一般住在饭店，你们会看到这些清洁人员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
对。
哦、OK， 那你是怎么样找到房务员的这个工作呢？
我一开始是先到一家旅馆，然后小旅馆他们有在征人，然后那时候我就去，然后后来我在那边做的没有很开心，因为我常被老板骂，然后那个时数又非常少，我都几乎花光我台湾带来的钱。后来我就又兼职了另外一个房务工作，在我们对面的旅馆，然后这个旅馆的老板就是很好，他算是我的恩人吧，也是对，就是朋友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会给我足够的工作时数啊什么的。后来我就给他跳槽到这边来了，对。
所以等于是你在这家旅馆工作，同时又去对面剪彩。
对，我兼职，后来我就到兼职的地方做正职，然后前老板就很生气，他那时候还想来我这个正职的工作，就是新的地方找那个经理说话，因为他觉得他们就是偷员工啊什么什么的，
你挖角我的员工，
对，没有人替他扫房，他就可能要自己扫啊什么的，他不愿意这样子。
对，但是我们说公平性一点哦，就是呢，你这个老板也没有好好善待员工嘛，所以你也怪不得员工往好的地方走啊。
对啊，真的。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一般来讲我们 working holiday， 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可能像是澳洲啦，或者是美国，或者是英国，那你是为什么那时候会选择到加拿大？
因为那时候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在机场工作的时候我遇到蛮多加拿大的，然后他们真的是普遍都很友善，超有礼貌。我不是说其他国家不礼貌，可是其他国家旅客相比起来就没有那么友善，然后加拿大人真的是蛮友善，然后那时候我也蛮想要体验冬天，就我完全没有看过雪，然后那时候就很想要到真的下很多雪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加拿大不错，然后刚好抽签蛮快就抽到，我就觉得好，这就是我的命运，我就一定要去这边这样子。
所以到加拿大一次让你看雪看到饱。
真的，现在应该就快要下雪了吧。
现在的加拿大温度大概是几度啊？
我这个待小镇这边是大概是7度，但最冷可以到-20几度，可能11、12月。对，真的很冷。
好了，你接下来可能下个月你就可以就是实现你的梦想，看到你的人生第一场雪。
没错，很期待。
那你在做房务员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所以我在第一个旅馆工作的时候，只有我跟一个同事，然后那同事是意大利的，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就是工作上也会吵，然后没工作也会吵，我觉得那个是除了工作以外也算是乐趣嘛，就每天一直用英文吵，然后我们两个可能一起工作也不是不合，可是就是意大利人他们就是有意见就直接讲，但我们就亚洲人比较婉转，所以我每次都会吵，然后可能就在大厅那边吵，然后那个老板他就从监视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每天都在那边吵这样子，后来他就觉得说一个人上早班一个人上晚班，所以我就变成就固定上早班，然后我的意大利同事就上晚班，他就给我们错开，然后那一段时间也蛮有趣，就是每天有个人可以吵架斗嘴这样子。
我很好奇你们到底在吵些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吵蛮多，就是比如说他都会觉得我用拖把的那个方式不对啊，然后他觉得我拖地没有照着那个方格走什么的，就是很小细节的东西，然后或是说他觉得我扫房的时候啊可能没有照那个房间的号码，但是其实你当然是谁走你就赶快去扫了嘛，然后但他就很执着这些小细节这样，然后我们就很常吵架，然后吵就吵好几个小时这样子。
所以他是一个控制狂，他有自己的 SOP。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那种完美，那种就是很要求完美吧，就是这样。而且加意大利人非常多手势，然后我都很常以为他是不是想打架还是什么的，因为意大利人他们的手势非常多， 然后就很那种张牙舞爪，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摄影现在是想打架还是什么的，就会吵更多这样子。
蛮意外的，我都一直以为意大利人是那种很浪漫的属性。
他们是浪漫，可是我觉得他们都讲干话，就是他们喜欢调情，可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讲干话。
哦，所以说他呢应该是女生，所以呢没有来调情你。
他是男生，我的意大利同事是男生。
哎，那这样子应该他会常调情你啊？
就是他比较会讲讲干话，就是跟外国一般男生一样，就说哦你今天很好看啊什么，就这种又一般般，不太会讲的就是什么调情的，但是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蛮白痴的。就意大利人是真的蛮浪漫，他们都会，如果翻成中文，有时候他们讲意大利文，可能就会讲说什么，我的公主早安什么这种，早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再干话，赶快去工作，
好烦哦，
真的很烦，就是每一天都搞这种，然后你就会觉得蛮白痴的，或是可能在街上会跳个舞啊什么的，对。
所以跟中国大妈一样会跳广场舞，
真的，我就觉得他们都是那种，就是不怕丢脸，真的很强，
就是脸皮特别厚啦，
真的，完全就是，
是。所以说你们那个旅馆里面，就是你跟这个意大利人两个人去承包整个房屋的工作吗？
对，然后他也有做前台，我的前面的老板也有叫我做前台，可是那时候。他其实本来不想让我做，然后后来他又突然叫我做，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训练，然后就想让我直接做，我就跟他说这样子我没办法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我不够就是敢挑战自己这样子，我心里想你都没有让我训练，你就想让我直接那个，等一下我收错钱怎么办？然后后面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没有做前台部分，就我的同事他有做房务，也有做前台，然后我就主要做房务这样子。
所以其实呢，你看在国外工作，其实老板呢很多都是 on job training， 就是你上去坐在那边，你就要会。
那也太快了，真的。
对，这我以前在国外工作的时候，老板真的也都是这样子，就是你什么都不会，你就坐上去，然后呢，你就是时间到了你就会了。所以，我好像也能理解你老板的想法。
直接跳过去练习。
那你觉得在做这样子的房务员的工作里面，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最辛苦当然就是怕那个客人可能就是吐啊吐，就是把整个床弄得很脏，然后厕所弄得很可怕的那一种，我就觉得这种很可怕，但我目前还没有遇到那种特脏的，但是我跟我朋友都很怕遇到那个，这样讲可能不太好，可是我们很怕遇到印度人的那个房间，就是因为他们的味道可能是就是味道比较重，所以他们只要住过的房间我们隔天都要开窗户，就是他们有那个味道可能就是会一直残留，然后头发也非常的就是很容易卡住那个下水道吧，这真的是有经过就是好几个月之后的那个感想，就是他们的头发容易下那个下水道，所以就很难清这样子。
你所谓的这个味道比较重是指体味吗？还是说他们会有一些奇怪的食物啦 maybe 是咖喱、啊、
我觉得是食物耶、欸、我觉得是咖喱，因为他们非常喜欢把食物带到房间里吃，就大部分如果是外国人家那大部分他们都会可能在外面吃一吃然后就结束了，但是他们好像喜欢带回来房间吃这样子。
哦，尤其印度的料理真的味道也偏重。
对，镇上就有个印度餐厅，所以我猜他们都肯去那边包回来吃，所以就是蛮难处理那个味道的这样子。
好啦，我们就自己想象，就是我们去住饭店的时候，然后带了很多的麻辣火锅啦，然后带着臭豆腐啦，
大概是一样的意思哦。真的蛮重的，真的味道真的蛮重的。
是，那你觉得在做房务员，你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最有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铺床吧，因为我之前都没，对，我蛮喜欢铺床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之前在台湾都是完全不折棉被的人，我就很喜欢乱用。然后来到这边之后，每天铺床就觉得其实铺床蛮好玩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唯一喜欢铺床的，就是房务的工作就是铺床。
中华民国国军欢迎你。
整天去铺床，因为我蛮不喜欢清理厕所也还可以，我没有遇到那个特别脏乱。可是之前我有听过一个台湾女生，她有分享，就是那个客人可能就是把那个马桶弄得飞，就是可能上大号都不冲，然后后来盖起来给她贴个便条纸说 enjoy。然后我那个台湾女生她一打开就看到里面都是就是大号，然后她超生气，她就 po 了 IG 说什么 enjoy， 你自己 enjoy yourself 就好了，然后还贴这个给房屋，就超可恶的。我从那次之后我就超怕自己遇到这种，所以每次看到马桶盖是盖起来我就超害怕里面有什么东西的，
一打开就 surprise。
哦，超可怕的，我每次都觉得很可怕。
是，所以你那个朋友他还把它拍照起来上传到 IG 上面啊？
没有，他就只是拍那便条纸跟马桶盖。
吓死我！
如果拍那个大号，我觉得这有点太夸张，可能会被 IG 的那个官方直接封锁吧。
那个画面真的有点太美，不敢看。
真的，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很可怕。
是，那你在那边跟这些同事啦，或者是跟这些老板呐，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很难忘的事情？
难忘的事情，因为我在新的这边，就是同事有日本人啊，然后也有菲律宾人，然后他们都蛮好相处的，就是因为之前在新加坡也遇到蛮多菲律宾人，所以就是蛮好，就是大家都就是个性都蛮好的这样子。然后我也很了解，之前有去菲律宾玩过，所以就知道菲律宾人他们的个性就是那种真的很热情，然后他们也很乐于帮助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目前的体验都蛮好的，然后老板当然是比之前的老板好太多了。对，就是相比起来的话真的好太多。
那你可以稍微聊一下你之前那个老板吗？
之前的老板他是，对，他加拿大魁北克人，所以他可以讲法文跟英文。然后他就是那种怎么讲，我之前在那个加达社团就看到蛮多人就分享他的事情，然后就说这个老板不太好，然后就是常常说话都不算话砍时数。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还好吧，差是能差到哪里去，结果来真的很差。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待可能不能待半年就要走了这样子，结果没想到我待一个月我就没办法了。对，然后他就是因为他也有年纪的，所以他就比较可能就老人会那种碎念你知道吗，就是常常可能脾气一来啊，老人脾气一来可能就会骂你啊什么的这样子，
就明明告诉你那是地雷你还要去踩。
真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就很多人都有打强心针给我，就是我那时候还有问一些来这边工作过的人，然后他们有的就是都说啊，他真的会骂人，就是无理由的骂你，然后对你自己要小心。我那时候就觉得好，没关系，去加拿大体验生活就是要体验不同的生活，结果真的是蛮可怕的。
所以是他个人的脾气的问题，还是说呢加拿大人普遍有这样子的状况呢？
我觉得可能是只有他，因为其实普遍加拿大人都蛮友善的，当然有一些地方就我听说像魁北克那边的人可能就没有其他省份加拿大人比较友善，他们可能就比较冷酷一点啊什么的，当然是因人而异，但是这是我听说的这样子。然后我在镇上有遇到其他的魁北克人，然后我遇到魁北克人都是蛮冷酷的，就是没有那么好相处这样子。
魁北克人比较冷酷，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个性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像我前面那个老板，我就觉得他可能对亚洲人就有点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对我意大利同事跟对我蛮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他可能对亚洲人就是也没有那么喜欢吧，就可能比较喜欢欧洲那边的人这样子。然后我其他遇到魁北克人也完全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难相处，可能就是怎么就跟其他加拿大人相处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的开心这样子。
可能他们还是以自己的民族性为主哦，所以说他们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人民，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可能亚洲来的民族，他们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吧，
也有可能。
人就指着他鼻子说：“你是种族歧视。
”没有，那时候就知道，加拿大就是对。但我那时候我一直以为加拿大就是种族歧视的那个情况比较少，但是之前我跟我朋友走在路上，我们就遇到三个加拿大青少年，然后他们就直接对着我们说超难听的话，他就直接对我们说“青虫”，就是很歧视的那个亚洲人的英文字。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傻眼，然后我完全就不敢讲话，就被人家骂。然后我朋友就直接骂回去，因为他住在加拿大很久，他完全没有办法忍受就是人家这样子种族歧视，他就直接骂回去，我就觉得超佩服的。然后我就傻在那边，就不知道怎么回复。对，但那时候我遇到那个种族歧视，算是我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遇到的一次。
其实有时候真的在海外哦，很难免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哎，因为我们在中东也遇到超级多，但是我并不会把它认为是种族歧视，我只会把它认为是无知。
哦，对，我觉得要这样想会比较好，不然就是会一直真的就那个他们可能没有出过国，所以就比较没有那种概念，就是对。
对，所以呢，你换一个角度想，就是他没有国际观，他没有世界观，所以呢，他会用他一个非常偏颇的概念去认识你这个民族，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说好，你们就是无知，这样你就开始。
没错。
好了，因为我们真的在海外很常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心态的调整这一块，可能要自己去做一下调试。对，好，那你在加拿大那边的生活过程中，你说你大概五月过去到现在嘛，那将近了半年的时间，那你在那边有没有发生一些生活上面有趣的故事呢？
有趣的故事蛮多的，就像这个礼拜，然后我就觉得这是蛮神奇的事，就是有一天我看到那个脸书人家在 po， 就是说这个镇上可以看极光，然后我一直很想看极光，我就想说好，那当然要就去看啊，我就问我朋友说你要不要去看，然后我们两个就真的跑到山上，然后我们竟然就在加拿大，而且不是在 Yukon， 就是在靠近北极圈的省份，我们在这个温哥华省这边就看到极光，然后真的是超神奇的。然后我们那时候等了两个小时吧，就看到那个极光，就觉得真的很感动，那时候就觉得完全没有后悔来这边，就为了那个极光。
现在这个时节就可以看到极光了吗？
对，所以我才觉得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OK， 所以你们那个小镇是在偏北极的地方的吗？
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是温哥华省这边，然后就是蛮下面的，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就竟然可以在这边看到这样子。
对，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哦，就是其实呢，大家知道就是要看极光，就是尽量要往北极圈那边走，那甚至呢，可能要比较偏向可能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极光。那原因是呢，因为你越往北，那你的一个日照时间越短，冬天的时候啦，日照时间越短的时候，你看到极光的几率是会越高的。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呢，其实相对看到的几率比较高，像是我们知道呢，在加拿大的黄刀镇是非常有名的极光的一个小镇，那原因是因为那边的气候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好，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到冰岛那边去看极光，那我得跟大家说，看到极光几率很低，而且看到都不是很漂亮，因为那边的气候很不好。对，所以呢，如果你是抱持着一个我想要来安排一趟极光旅行的话，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但是可能就是要去黄刀镇啊，比较上面的这边还是很低的几率可以看到，但我们就是很幸运的这样被我们看到了。
对，还是很幸运啊，所以呢，你真的未来一年可能你会有极光看到宝。
对，都不用去什么芬兰啊什么的，在这边看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现在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个旅馆里面跟着一起住在里面吗？
对，我也住在这里面。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呢，就是你看住也住那边，吃也吃那边，都不需要花钱呢。
也是要花钱，吃的话就要自己煮什么的，然后这边就真的蛮贵的，就是东西都很贵。 然后又要加税啊，对，物价高，然后又要加税什么的这样子。
那你们在加拿大那边，你们都吃一些什么东西？
我必须要说，加拿大真的没有什么当地可以吃的食物，就他们这边完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所以镇上有一些华人餐厅，然后我都是去那些华人餐厅吃，就吃炒饭啊，就是吃一些越南料理什么的，就还是亚洲的，因为加拿大真的没有什么，都是汉堡、可乐或是披萨这样子。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不是很好吃哎、欸。
真的就是平常就是这些食物啊，他们有很有名就是那个 Poutine， 就是起司块加薯条，那个是蛮好吃，但是又不能当主食，所以就是觉得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
而且外食也很贵对不对？
对，这边很可怕，就一餐都要400-500台币这样子，就很吃不消，
所以还是自己去买食材回来煮，
对，会比较好，
或者是叫妈妈赶快寄一些就是台湾的食材过去。
我想就是对，在这边真的很难买到一些亚洲的蔬菜，就是一些都是外国那些蔬菜，然后都很难吃什么的。
OK， 那你在加拿大那边，你有没有把握时间出去旅行？
我在上礼拜有去那个班夫小镇，就是蛮有名的，就是大家来加拿大都会去班夫，因为那边真的是一个度假的小镇。然后那边真的很漂亮，就是山跟风景什么的就真的很美，就人家看到那个我没有去那个路易斯湖，就是人家看那个明信片都有那个湖，就是在那边拍的，真的很漂亮。
那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说我们安排班夫小镇这样的行程大概要安排几天？
我建议2天1夜，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小镇叫坎莫尔，然后我觉得那可以住在那边，因为那边比较便宜一点，而且那小镇又蛮好吃的下午茶店跟早餐店。然后他们那边两个湖，一个是路易斯湖，一个是叫 Marine Lake， 然后这两个湖都很漂亮，可是重点就是要上去要很久，就是要排队什么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又遇到假期，所以就排更久，所以我觉得去要2天1夜会比较合适，不然就是会如果只去一天可能会拍不到其中一个湖这样子。
那班夫小镇那边除了很美的一些风景以外，它还有什么活动可以去参加的吗？
活动我那时候去是没有看到什么活动，可是他们那边蛮多店可以逛的，而且都有很可爱的那个小店，然后我就觉得那边真的很适合拍照啊，然后买东西，因为那边的税非常低，所以我超建议人家去那边，就是如果你要买东西就去那边买，因为在温哥华省就 BC 省这边税还是比较高，然后班夫那个省份的税很低这样子。
哦，所以说等于是你可以安排一下一趟班夫之旅，然后顺便去那边大采购，然后买一大堆生活必需品。
对，因为那个税真的是差蛮多，那边好像收5%吧，这边15%。对，就差蛮多了。
哇，那真的差蛮多的，差了10%。
对啊，真的。
那班夫离你现在的一个小镇大概距离有多远呢？
开车要4个小时左右。
好，可能以在加拿大来讲，这个距离不会太远。
对，因为这边真的很大，所以这样子还 OK。
以台湾的话，你可能从台北都已经开到嘉义去了。
对，没错，我常常都会这样换算，就觉得哇，也太远了吧。然后我朋友都说还好吧，4个小时，你要想你是加拿大，我就想真的很远哎、欸。
是，加拿大那边还有什么好玩的景点呢？
我待的这个灰熊镇，就这边真的蛮多东西，就是像滑雪啊，然后登山健行，就蛮多人会在这边。滑雪季节来的，然后这边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做那个中文是那种 paddle boarding， 就是那种浮板的在水上的活动，就蛮多人来这边玩，就这个镇是很多就适合户外运动的一个地方。
那你有没有建议就是大概要在几月份的时候过去会比较好？
我觉得夏天会比较适合欸，就是夏天，可能我那时候我觉得6月到9月，我觉得是最适合的，因为我那时候5月来还是有点冷，然后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 运动，户外运动，可六月开始就可以健行啊什么的，然后也可以可能看到熊，就是像九月可能就可以看到熊，就这个灰熊镇就是蛮有名，就是说这边有一些熊啊这样子，就可以看到野生动物。
等一下看到熊，熊会不会攻击人啊？
他们这边都说会。然后上次我们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事，就是我跟我朋友们在吃火锅，然后我们那时候吃很开心，然后后来晚上的时候，我朋友就是看到监视器发现我们在吃火锅的同时，就有一只熊就在我们就是距离我们可能才几十公分，就非常近，他闻到火锅味他就来了，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开门开进来，他就在外面站了一会，然后就走了。然后那时候我就错失可以看到熊的机会，但我朋友们都说我很疯狂，因为我一直想跟熊拍照。他们说熊非常可怕，会攻击人这样子。
那只熊也是蛮识货的哦，他知道火锅是好吃的东西。
真的，后来我隔天我很想要熊再来，我还问我朋友要不要再吃火锅，就为了要把他引过来跟他拍张照。他们都吓死了，因为他们都说熊可能真的就力气很大，可能一个手掌挥过来，你人就飞出去，就很可怕。然后加拿大就是蛮多意外，就是熊会咬死人啊，或是对，就蛮危险的。其实
你在那边要小心安全啊。
真的，我也觉得。
那有没有人教我们说，哎，遇到熊该怎么办？因为我们看电视都是说遇到熊就是装死。
对，他们这边也是这样说，就是你遇到熊你完全不能跑，你可能就是要慢慢后退，或者是装死，就完全不能跑这样子。
我真的还蛮好奇，就是遇到熊装死他会不会就不理我们？
我觉得很难讲，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觉得熊他一定他又不是真的傻，他一定会看到你就是人啊，一定会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就过来闻你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不跑还是很困难，当然要跑，我们也跑不过他，所以就只能自求多福。
其实我觉得熊有时候呢，真的他也不是目的在攻击我们，而是可能我们侵害了他的领土啦，或者是有展现出攻击性的时候，熊才会主动为了保护自己来攻击人类。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遇到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我们要尽量跟他们保持距离，那不要展现出自己有任何攻击的意图，那这样子他才不会来主动攻击我们。
嗯，没错。嗯，
对。那个灰熊镇里面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这个灰熊镇，因为这个镇算是蛮小的，就是大部分的人来都可能是度个假啊什么的，就是没有像大城市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小镇就是给人一个蛮悠闲的，就是大部分在加拿大小镇都是适合那种可能退休的老人，然后这个镇非常不一样，它就蛮多年轻人会来这边，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很多户外活动你可以做，然后它健行什么的爬到那个山上面都很漂亮。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国家公园，然后就是那边我去过两次，就真的很美，那边的风景我觉得都很值得看。
所以到了冬天那边是可以滑雪的吗？
可以，这边蛮有名的，这个滑雪的地方蛮有名的。
哦，那这样我觉得我要来安排一下了。
真的，这边很适合滑雪。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呢，他未来有计划想要去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的话呢，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的呢？
我觉得如果要来这边打工度假，我觉得我很就是建议大家可以考个驾照。如果你已经有驾照，就去换国际驾照，因为加拿大非常大，不管你以后可能是工作了几个月，你想换工作到下一个城市，我觉得自己有车还是比较方便。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来到这边，衣服吧，真的可能因为这边冬天的时间可能还是比较长，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带保暖的衣服。因为来这边买还是有一些小贵，我觉得，但都是好的牌子，可是还是有点小贵这样子。对。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加拿大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从哪边去得到这些 Working Holiday 的资讯呢？
现在打工度假的话，之前好像是只要有工作 offer 就可以来，就是你申请啊，你就可以可能就直接可以来。但是现在好像说要抽签， 每年他都有只能抽1000个人吧，然后每年竞争都蛮激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定时的去看他们更新的情况，就是他们现在抽到几个人，还有多少个名额这样子。对，然后如果真的已经抽到打工度假签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一下网络上，我之前是找 Indeed 或是 FB 有那个加打社团，就很多人会分享一些工作啊那边的资讯这样子。对，
是。那你说有一些工作，那有 哪些类型的工作可以让我们选择呢？
大部分的打工度假工作都会是房务啊，然后或是餐厅的服务生，但是比较少是在可能完全就是白人的工作环境下，大部分都是在温哥华的华人餐厅，他们甚至不要求你会讲英文的地方，可能比较容易下手。但是在很多可能外国餐厅，就是那种真的是完全英文的地方，他们大部分还是会主要找当地人，所以就是亚洲可能比较少，所以我觉得房务旅馆啊这方面的可能比较好找。
所以还是说以服务观光客为主的产业相对来讲比较有这样的需求。
对，
OK， 那到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他们年龄的限制啊？
抽签的话是35岁以前。对，
好，我没希望了。
那35岁以前。
对，所以35岁以下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一个想要到国外工作的想法，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去抽签抽起来。
真的还蛮值得来的，就是去住这样。
对啊，搞不好还可以跟 Milly 当一下好朋友。
有可能，有可能。
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 Milly 来旅行快门跟我们分享了这些呢他在樟宜机场地勤工作的故事哦。那在那边我们听到了关于中国大妈跳广场舞啦，或者是呢旅客掉了护照这些有趣的故事分享。那接着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到加拿大去做 Working Holiday， 那从事房务员的工作，那同时呢也分享了一些呢在加拿大的旅游故事跟生活经验哦。那今天呢很感谢 Milly 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那同时呢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哦。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5星好评加分享哦。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